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还是把这整章的圣经用起印的方法来读一遍。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就读双数节。好，一起来，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
穷
的
家，
这是只
是
辩论，并无
怕
你神在心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污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残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再次的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也求主用宝血接近讲的，不让他自己的软弱拦阻了你自己恩典的流通。你也帮助在这里听的，让我们同有一个心，就是愿意要让主你自己的话能够在我们心中来成为我们的生命亮光和供应。我们在你的面前侍立说，主啊，请说仆人们静听， 我们不只愿意听，我们还愿意照着你的话去遵行。求主赐福给这一个短短的时间，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开始来读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说到提摩太书信是保罗第二次他从监狱里边释放以后，重返以前他所去过的许多教会去劝勉众信徒的时候，他把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然后他写了前书给提摩太，主要要告诉他在神的家中该如何行，也告诉他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基督徒或者说教会的当中已经有各种的不对的情形会发生，所以他觉得心中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向提摩太来交代。我们上次讲到以弗所教会的背景跟保罗释放以后的行踪的一点的 简单的旅程，那今天我会继续在提摩太前书上次讲到第四节，那今天主要会从第五节开始。他在前边提到，我曾劝你仍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翻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在这里好像说到一个信徒，他从信主的开始，那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旅程是有这么几个很清楚的过程的。真实的信心是依靠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圣灵的重生，生命就开始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曾经彼得也有一些很清楚的描述，他说过，他说你们因着信靠主基督得以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什么呢？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性。有些时候，我们今天很强调信心，没错，没有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得救。当我们常常讲信心的时候，我们好像忽略了同时它会产生德性。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对人说你的行为不能救你，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才可以得救。这是的确信心对我们要说的救恩的真意。
但是信心在彼得在使徒们众使徒们的教导里边很清楚地说道，你有了信心自然的会产生德性。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中所有的教导都是非常平衡的，因为我们人很容易钻牛角尖，注重一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了另一面的真理和需要。正如有人说，我们很喜欢用一个翅膀来飞翔，其实一个翅膀你永远飞不了，必须有两个翅膀，总是平衡的在那里成长。你也同时发现，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也写信给教会，当时有一个叫做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都是很短的信。约翰二书是提醒教会，提醒基督徒，因为当时有异端出来了，要防备不让那些人进来，甚至说不要接待他们，连问他的安都不要。那跟着可能就有一种情形出现了，交弯过正，所以他必须赶快写第三书。写到教会中有些人不接待客旅了，连使徒这样的人他们也不接待了，这就是人可能常常要犯的过犯。走一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推到一个 极端进去。你也发现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是两个不同的情形，他写到主要快来，写到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你们不要过分的忧伤，我们必须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主要回来。但是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就必须提醒他们说，有些人说我保罗说主马上就来了，你们不要信，因为主来之前是有一些的迹象，有些事情必须发生的。所以我们常常要被提醒，不要过分的强调一面的东西，必须平衡的在主的话语的上边，在圣灵的活泼的引导底下，我们来成长。彼得说到基督徒成长的时候，他说你有了德性还要加上知识，那有了知识呢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就是一个能够爱众人的心。所以从彼得所讲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发现说，从信到成长的过程，结出来的是爱的果实。信徒生命的成长，后边就会产生是爱的这一个的性质出来。说到这个爱的时候，他说是一个命令，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所说的爱不是我们人 情欲中的那种爱，也不是满了自私的爱。爱的门徒约翰讲到这爱的时候，他说神就是爱，命令也是爱。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在谈起基督徒的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爱当然是感情，我们首先想到的爱当然是感情，但是在圣经里边却给我们看见主所说的爱不是单单感情，因为他说是命令。基督徒说到的爱是意志，你要立志爱主你的神，你要立志爱你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感情去制造出一个哦某某人很可爱，而是你知道主要我立志去爱这个人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讲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当你用感情要来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灰心，你会爱不下去，因为有人不领情，有人也理解不了你的爱的方法。但是你如果是用立下你的意志，是因着顺服主的命令，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对自己的心说我要爱他，然后呢他说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越这样想越这样立志的时候，你会慢慢觉得那个人越来越可爱，你会觉得你真的会产生那种对他的爱的思想。因为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既被拯救脱离了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是爱，当然同时神的性情是光，是真理。当我们讲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说我们要需要放弃某些的原则等等等等。其实在圣经中讲到爱的时候，却同时是在真理的里边，因为这个爱是纯洁的，是圣洁的。当我们说到这一个爱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解释说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在这里强调的这个爱是一种从主来的生命的性质和逐渐的成长成熟的一个过程。他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亏的良心就是我们信心的内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觉得有时候很可惜，我也有时候觉得很可怕，竟然在我们很多已经信主的人的心态里边， 有一些事情我们竟然跟世俗上的甚至是拜偶像的人类似的心态。什么心态呢？我们一路可以做一些事，良心明明觉得不对，但是我们以为可以用我们的热心，用我们的或者说奉献捐献来抵消我们里边良心的声音。曾经有一个这么真实跟可笑的故事，就是中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教会有一种错误的教导，以为是罪可以用赎罪券来赎回的。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强盗来，他说我要买一种可以赎去一切的罪的，不管什么罪都能赎的赎罪券，当然可能那个价值很高。他也给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卖赎罪券的人竟然认为真的可以有这种情形，以为人真的用某些行为某些补偿的方法就可以来抚平你的罪恶。结果他付了很多很多的钱买了这个赎罪券，你知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就把这个赎罪券卖赎罪券的人所有的收入给抢了。当他被捕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已经买了吗？不是任何罪都能赎的吗？我就是准备买这一个啊。你看看人的心里边，其实我们的罪性里边呢，对自己从来不死心，我们从来对自己就是想用各种的办法，我能够提升，我能够做好，你只要告诉我，或者说我用某一种的方法可以来填补这一面的错失。但是在圣经里边所讲到的信心，首先都包含着良心，无愧的良心。保罗把这个良心当作心中的律，是人内心道德的一个的要求。他常常自己说到，这个良心跟一个肉体中的律会发生征战，而良心呢，又经常是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最敏锐的器官。所以保罗，你看见在第一章的末后，他说有人丢了良心，就好像船破坏了一般，你看不见那个漏洞，但是水会一直灌进来，直到把整条船都沉下去。但是我上次也有提到，现代的人，特别是聪明的人，却不断地在提倡所谓的自由跟民主的道德观，他们试图只要把罪恶用法律来承认它是对的，我们就可以掩盖良心的控告。他们试图把人性中各种的罪恶、欺骗、嫉妒、不争、 通通视为是人自然的本性，是一种的病。我已经听过很多人说到这个问题了，认为这是一种的病，因为这样的话他会告诉你，谁喜欢患癌症呢？但是癌症临到一个人身上是一种病，你必须接受它。换句话说，人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把人的良心给压下去，让他再没感觉。他们也在教导人说，有羞耻感是危险有害的。也是不必要的。每个人不要受别人的道德标准的衡量，你也不要接受那一种古老的过时的羞耻感。你只要自己给自己定义你是对的。但是你会发现个事实是什么呢？如果社会上100个人有100个标准的话，社会肯定混乱。姑且别说人在神面前那个生命要被扼杀，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撒旦总是想用这种的方法。其实不是今天的人就这么聪明。我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看见了，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人，当时以赛亚就体贴到神的心意，大声的疾呼，他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这些的光景在我们今天的世代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人们正想走这样的路，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通达的人正想告诉我们，他们想把恶称为善，他们想把黑称为白。很多基督徒在无形当中，严重的说，包括现代的学校教育也是这样的，在欺骗愚弄我们新一代的孩子们的存心。所以我们必须着重的注意的回到主在圣经中如何清晰的教导我们，我们的是非定准不是世界上世代给我们的，而是不只有主在圣经中清清楚楚的教导，而且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印证。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良心，如果在座的还有一些人还没信主的，我也可以提醒你，良心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心中一个非常敏锐的可以感受到灵性生命的那个器官。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你还没信主之前你也有这种经验，当你在夜静独自一人思想的时候，你总会为自己所做过所说过的某些事情，尽管别人知道不知道，你在里边会有一种的谴责， 会告诉你，当然一个犯罪惯了的罪人，他的良心是变硬了，他的感觉迟钝了。但是当我们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首先被唤醒的器官。所以你看见一个信主的人，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很自然很自然的，他有很多很多的悔改认罪的事件发生了。当然圣灵关照告诉他，叫他知道自己的罪，同时良心这个器官也启动了，活了过来了。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信了主，但是他可以一直活在一个没有良心感觉的状况底下，这是极其极其危险，而事实上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当然说到良心的时候，我也愿意提一点，就是我们也有一帮基督徒在这方面要小心一点点，就是过分的自省啊。因为我们以前有个社会上给我们的道德一个很美的教导，就是我一天三次省察我自己的过失，为的什么？为的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善人。这个是社会当初给我们的好的教育。但是我们已经说过，社会的教育没有办法给我们新生命，没有办法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而只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的血，圣经不只说他洗净我们的罪，他也洗净我们的天良，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基督徒的美善、公义，那些的美德，实在说起来都是因着主的宝血洗净，主的生命在你的里边成为了你的圣洁，成为了你的救赎，成为了你的智慧，成为了你的平安。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面不能没有良心的感觉，另一面我们不能够让良心过分的自私。基督徒的救恩从仰望耶稣而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也只能靠着仰望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你如果一直的注意自己的良心，然后有一个什么机会呢？撒旦会利用攻击让你的良心软弱，他会让你拼命的一直注意自己，以致你寸步难行。所以凡事叫你好像看起来是在自省，但是却叫你 远离主的，这些不是圣灵来的。圣灵来关照你的同时，他一定把你引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救恩，来信靠他在你身上能够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有人说， 你如果要在自己身上寻找出那种忍耐呀、敬谦啊等等的美德，你最终你会失望。但是你如果专注的仰望着主的时候呢，你会得到这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是主自己的生命里边才有的。一面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非常非常的奇妙，不是人自己能做出来，一面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也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你只要住在主的里边，让主在你里边做主宰，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性情。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不止一面叫人知罪，叫人悔改，他不止洗净我们的天良，还清我们的罪债，并且他用新的生命在每个信徒的里边来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性情。所以怪不得我们能够向所有全世界的人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不管是哪一种的宗教，哪一种的教育，哪一种的学问，他告诉你很多都是你要怎么做，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把生命给你。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把生命赐给你，他不只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天良，他还要在你的里边，在我的里边活出他的自己。所以你也不是一种的挣扎咬着牙来生活的基督徒，基督徒都是很自然的，只要有一个心回转，谦卑像小孩子一样，主就会在你我的身上奇妙的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性情。所以基督徒的标准不是人的褒贬，不是人觉得你对了还是觉得你错了这么简单。基督徒的是非标准在你的良心里边。不是因着人告诉你你要忍耐，你真的有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听见说你要忍耐，你就一直的学忍耐学忍耐，但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你在外边学忍耐，但是你里边没有那个温柔的性格，没有那个性情，你就会忍耐得很辛苦，而且有一天你不报自己，一报比以前更厉害。你如果是让主的生命在你我里边来掌管你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某一种很可能让你大发脾气的场合，竟然主的温柔在你的身上控制住你，过后你还会惊讶地说，我怎么会这样就走过来了。就好像我说起我以前是个胆小的不得了的人，我最怕黑暗，我最怕死人啊！如果有个人死了，他家门口我好久不敢跑过去。但是后来我得救以后， 我从来没有要对自己说你要胆大一点，你要胆大一点走过去试试看，我没有这样想，因为我这样想我一定走到那里我又跑回来。那里边很自然的就是说我里边有主啊，有主跟你同行，有什么好怕呢？那很自然的那些东西就掉下去了。有基督徒这样说，我们良心的那一个定准啊，每个人有不同的阶层的，有些人可能他必须对付的东西比较大，有些人可能他必须对付的是从很小开始而已，但是我们要学习从最小最轻微的事上来学习顺服。因为圣经上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以他的都可以从他得着。所以保罗作为一个主的福音的使者，他能这样说，我的良心可以跟我作证，我在世为人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行事为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要被提醒的。我个人也相信当保罗来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也是看见很多的人正逐渐的不再注意或者不再体贴圣灵在人良心中的说话，而我们试图扭曲我们的信仰的内涵。我再说，良心是信心的实在的内涵，你绝不可以思想说我今天去贪污一笔大的钱，然后我把其中的一部分奉献给神。你不可以试图说我把应该交的税，应该还给政府，应该还给某些人的钱，我把它偷起来，然后我用其中一部分，我拿来献为祭，主不喜欢。我们必须从自我的良心的生活上要开始，有些事非常小，也许一个你给人一个非常难看的脸色，一句非常不礼貌的讲话，我们都要开始求主帮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良心，这才是真正基督徒信心的内容之一。那么我必须停在这里，今天就主要提醒一个，这个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结果，但是这个爱必须是从一个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开始。所以你要小心，我也要小心，我们要彼此提醒。你每个主日照例到教堂来，甚至你参与某些的事工，不意味着你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是在神的面前你要保持一个谦卑悔改 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主耶稣，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解释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就是我们那个以前死去的良心能够再被你点活。主好让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感觉，而不是有外表的行为那么简单。让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主啊，你的圣灵要常常的在我们的良心中来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细小的事上来顺服你自己的提醒，好让我们也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行走在你的恩典的同在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